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6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德法三年救度众生，作者海外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7日。我是一个德法快三年的学员，最近一年中，我几乎每天在做饭做家务的时候都会听明慧广播，尤其喜欢易师恩栏目，听了同修们对师父传法班的回忆，我好像也亲历了那些场景，每次都泪如雨下。还有其他的关于同修们的修炼心得，都在我的修炼中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我想我也有责任把自己在修炼中的一些体悟写下来，来见证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人神同在的伟大的时刻。第一部分，看新唐人电视得法。由于先生来国外工作，2018年我和女儿也来到国外一起生活。我从小生活条件非常好，长大以后我和先生都在外企工作，生活条件也非常好。那时我和先生两家的兄弟姐妹都移居国外了，只有我们不想去国外生活，觉得国内生活很好，就想等女儿上高中再去美国。那时我们每年也会出国旅游，我们自己觉得对中国对世界都很了解。可是当我真正来到国外生活，看到国外的新闻和报道，看到关于89年六四的历史纪录片，看了九评共产党，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才知道我们原来一直是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生活在高高的围墙里。后来看到电视里讲很多人都在做三退，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我和先生都去网上实名做了三退。后来又看了蚕食美国，当时自己就在想，我们生活的世界这样发展下去还有未来吗？有一天我忽然找到了一本禅宗的书，看了一遍也没有能解答我的很多疑问。由于经常看新唐人电视台，里面有几个自媒体人讲时事新闻，我很喜欢他们的观点。有一天我忽然问我先生，他们好像是修炼的人，他们修炼的是什么？先生说他们是修法轮功的。我问法轮功讲的是什么，先生说不知道啊。于是我上网去查法轮功，一下我就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于是我在电脑上读起来，当时就觉得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我人生中的许多疑惑好像都有了答案。记得应该用了几天时间才读完第一遍，第一天读到一个段落就把电脑停在那个地方，说第二天再接着读。可是第二天再开始读的时候，大概读了半个多小时吧，才发现好像自己前一天已经读过了。心里想，怎么回事？昨天明明停在那里了，怎么自己跑到前面去了呢？后来一天也是那样，当时没有管它，由于这本书非常吸引我，所以我没有受到影响，还是一直把它读完。后来自己真正修炼了，才知道那时一定是魔的干扰，不想让我得法。之后当我第二次读完《转法轮》，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那时心里就明白了，师父给了我们一部上天的梯子，使我知道了来世的目的。然后我又找到了师父的教功录像带，跟着师父学五套功法，第五套学了几次都还是觉得自己做的动作不太对，于是想我们当地有没有学法轮功的啊，在网上查到了当地有练功点，就想我要找到他们，我要学法轮功。在2021年5月23日我第一次来到了学法练功点，开始了我的大法修炼。说来也奇怪，虽然我们经常出国，但我只有一次碰到大法学员给我真相资料，记得那应该是在我得法的10年之前了。 那是在我去洛杉矶中领馆的路上，碰到一位六七十岁的老者，他递给我一份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跟我说，看一看真相资料，了解一下，能得福报。但是我没有接真相资料，向老人摆了摆手说，谢谢，我不需要。记得老人又紧跟了几步，很慈祥地对我说，看一看，了解一下。我还是婉言拒绝了。当时心里的想法是，我对政治这些不感兴趣。现在有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世的目的。当时自己与大法擦肩而过，十年后才有机缘了解大法，得到大法。现在每次我碰到那些不想听大法真相，不想了解大法的众生时，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真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有缘众生能明白大法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第二部分，给家人邻居弘法。我刚得法不到一个月，我就明白了这部法对每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那时候的我就下决心要给众生去讲真相，使他们都知道大法的美好，包括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由于我有这一念，师父就安排这样的机会来到我的生活中。跟在我后面得法的是我的女儿。当我第一次把转法轮拿回家的时候，翻开书看到师父照片时，我女儿说，妈妈，我好像见过师父。听到她这句话，我知道我女儿也是来得大法的。之后是我先生也来学大法了，然后我给妈妈、爸爸、婆婆各买了一本转法轮，说了一个月吧，他们也没有开始看。后来有一个契机，我爸爸做白内障手术，有四周时间，他什么也看不了。我想机会来了，就跟爸爸说，你一个月什么也看不了，要不要听听我师父的讲法录音啊？这次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他听完第一遍，说讲得很好啊，不是像以前中共说的那样。后来他连续又听了三遍。原来爸爸有一只耳朵听不见，另外一只很弱，每次我们要大声地跟他说话。但是他听法一个多月以后，他的耳朵变好了。以前每次跟我爸爸视频通话，从来看不见他的脸，每次看见的都是他的耳朵。由于听不见，他需要放到耳朵边上。然而这一次，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的脸了，我真的太高兴了。爸爸不仅对大法的看法改变了，而且身体上还变好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改变了我爸爸的身体。后来还有我的弟弟、妈妈、婆婆、邻居，通过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慢慢地了解大法，也都看了宝书转法轮。我真的很高兴，又有这么多的人会慢慢发现大法的美好。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的，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第三部分，给大陆众生讲真相，兑现誓约。当我学法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就跟同修说，我也要做好师父让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要完成的三件事，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我想给大陆的众生讲真相。可是同修说，你先好好学法吧，师父的大法书你都还没有看完一遍呢。我想也是的，于是每天除了看转法轮，还读师父的各地讲法。2021年7月底，我把全部师父的大法书籍看完了一遍，我又再一次说要打真相电话。于是同修在2021年8月初帮我安装了打电话讲真相的软件，也给了我一些真相资料，也给我示范了一下如何去拨打电话。当时自己没有什么怕心，就是不太知道如何去讲真相。开始先照着稿件讲， 慢慢的稿件熟悉了，就能直接讲了。一，记得过了半个多月吧，突然我的讲真相用的笔记本电脑打不开了，按电源开关，电脑一点反应都没有，根本打不开。我只好给它充电，希望晚上电脑可以打开，但是晚上还是没有能打开。我先生对电脑很在行，每次电脑有问题他都能解决，但那天他身体不舒服发烧，早早下班回家睡觉休息，我也没有打扰他。第二天早上先生好多了，于是我把电脑拿给他看，他弄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能打开电脑。他说可能这个电脑有点老了，坏了，应该用不了了。我早上就想起同修之前跟我说过要常常对电脑发正念，所以早上起床后我已经对他发了正念了，可是还是没有好。之后打电话告诉同修，我的电脑昨天就坏了，今天还没有好。他跟我说发正念试试，我说早上发过了。挂断电话，我想再发一次正念吧。这次发正念前，我心里默默请师父帮助我，能使电脑恢复正常，下午可以正常打电话讲真相。然后我开始发正念，电脑还是一直在充电。然后我去干了一些其他事情。等我再回到客厅，心里想，不知道刚才请师父帮忙，今天这部电脑能好吗？这时我的手摸到了电脑，电脑不是冷冰冰的了，已经发烫了。难道电脑已经好了吗？我赶紧试试，看看能不能打开。真的奇迹发生了，电脑打开了，拨打软件也可以使用了，一切都好了。我心里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弟子修理好了，心里充满了感激，下午可以继续打电话讲真相了。二，从2023年夏天开始，我们这边开始有大量的中国游客坐游轮来观光旅游。每当旅游团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景点讲真相。以前从来都没有面对面讲过真相，都是通过打电话讲真相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担心和害怕的，但是很快就适应了这样的面对面的讲真相。每次给两三个人一起讲真相还可以，但是如果人很多，那时就会需要非常大声的讲，自己心里就会害怕，不敢在那么多人面前去讲。记得有一次，大概来了300多个中国游客，那天只有3位同修参加讲真相，其中还有一位是日本人，他不会说中文，他负责打真相展板，只有我跟一位同修两人口讲。那天我只讲了大概20个人吧。在回家的路上，我想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游客，可是能听到真相的众生才这么少，心里很着急。那天曾经看到有大概10几个人在一起在停车场聊天，我很想过去讲真相，但看到那么多人，心里有些害怕，不敢去讲。我想下次一定要突破这个怕心，请师父下次给我机会。过了几天，又来了旅游团，我正在给一对老年夫妇讲大法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突然一个很年轻的女导游大声地对我说，念这9个字就能躲灾避难，你是在开玩笑吧？我正想给他举个例子，告诉他念这9个字得福报的故事，他突然大声地问我，那你这3年疫情有没有感染新冠病毒啊？我看着他，大声而且坚定地告诉他，我没有得新冠，而且我的家人也没有得新冠。他很吃惊地望着我，然后说，那你真是厉害。由于他的声音特别大，很多游客停下脚步围在我们旁边，大概有20多人吧。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是师父给我机会，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讲真相。于是我大声地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假， 现在大法已经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现在全世界有上亿人在修炼，现在已经有4亿多人做了三退，以及为什么要三退。好像有很多人听明白了，轻轻地点头。由于人很多，没法一个一个给他们起化名，于是我又大声地告诉他们，回到中国以后，自己写在白纸上一个化名小名，入过什么写退出什么，贴到外面去也可以生效，神佛见人心。然后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就能得到神佛的护佑。这一次我终于突破了怕心，能在很多人面前讲真相了。我知道是因为我有这一念，所以师父就为我安排了这次的机会。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就在弟子的身边，感恩师父。现在来我们这边旅游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每个月都差不多有10几次的游轮，一天来得多的时候，游客会达到3-4千人。我们会有真相展板，会播放大法基本的真相，包括大法弘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揭露自焚、中共活摘器官，以及为什么要三退。已经4亿人觉醒，退出了党团队组织，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等真相录音，效果非常好。会有大量的众生走过时，看到、听到关于大法的真相。当然每次都会碰到有缘众生，能明白大法真相，做三退给自己保平安。当众生明白的时候，他们会诚心的感谢，有时还会合十，还会竖大拇指。每当这时，我都会说，请感谢李洪志大师。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但每次也都会碰到根本不听的人，或者党国不分的人，甚至说非常难听的话骂人的。刚开始时，自己心里也会非常生气，但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就会强忍，慢慢的会从心里替他们感到难过。他们真是太可怜，他们完全被中共洗脑，如果他们不能明白大法真相，被中共谎言欺骗，那他们真的就没有未来。每当想到这些，心里非常难过，希望我能更好地修好自己，用善的力量能使更多的众生觉醒过来，使他们都能得到师父的救度。得法修炼快3年了，感恩师父对我及家人的慈悲救度，能使我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虽然每天很忙很累，但我非常开心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3件事，完成自己下世时的誓约，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一次神奇的营救》，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7日。2013年底，我因修炼大法被中共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监狱。母亲同修不顾80岁高龄，一直奔波在公检法各个部门营救我。好在母亲早已在大法修炼中有了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再也不是过去那个走到哪儿都要带着速效救心丸的多病老人了。没想到在我还剩1年冤狱就要回家时， 哥哥同修，在南方他工作的城市又被中共绑架，这一下对母亲的打击太大了。母亲在保证每个月都去监狱会见我的情况下，又要去南方那座城市营救哥哥。好在周围同修给了我母亲很大的帮助与鼓励，一位老年同修不顾家人的反对，陪我母亲去那座城市见了绑架我哥哥的派出所的警察。哥哥本来是与我和母亲一起得法的，但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后离开大法不修了。11年后的2010年他从南方回东北看望我和母亲，见面后他对我和母亲说，你们都变了。他那时严重失眠，每晚要靠白酒加安眠药入睡，可是到我家后每晚都正常入睡，再也不用吃安眠药了。他对母亲说，我们家里的厂好。我们给哥哥看了九瓶共产党和省运晚会光盘，他很激动，我又给他看了施恩颂，他哭了。哥哥对母亲说，妈，我还是得修炼，不然人生没有别的出路了。哥哥独自一人在南方那座城市工作，在不认识当地同修的情况下，靠每天坚持上明慧网，又重新走回大法修炼。这一次他很坚定。2016年哥哥因邮寄真相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南方那座城市的看守所。我从监狱回家后经历了一次很大的病业关，之后就跟母亲在我们当地同修的配合下开始营救哥哥。我从开始参与营救哥哥就强烈地感受到师父的鼓励与加持，感觉到似乎师父安排好了一切，只等我们修炼到位，在实修做事中心性达到标准，事情就能做成。哥哥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监视里遇见一位意见人士，他与哥哥一见如故，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那时这位意见人士马上就要回家了，他出去后马上联系了当地一位颇有能力的同修，他们两人也是以前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时认识的。这位同修曾在体制内工作，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哥哥案子涉及的公检法部门人员的详细电话通信地址，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哥哥存钱存衣物，真的让我和母亲非常感动。只有坚信真善忍的大法修炼人才能在素未谋面的同修蒙难时给予这样无私的帮助和支持。那位意见人士又与我母亲联系，让母亲马上去南方跟他见面，他为哥哥请了一位能为哥哥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母亲与正义律师在以后的配合中合作得很好。这一切看似偶然，但我们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无微不至地安排了这一切。所以尽管哥哥被非法关押在一个相距遥远的陌生城市，但我和母亲却能不受任何干扰也不被地域限制地营救哥哥。那时我和母亲不断给涉及到我哥哥案子的公检法人员邮寄真相信，至少有一两次在我们需要给哪个公检法部门的人寄信时，恰好那天明慧网就登出我们所需要的电话号码及通信地址。当时我的笔记本电脑电池坏了，所以笔记本的时间总是不对，好像还有别的什么技术问题，明慧信箱总是上不去，我就给师父磕头求师父帮助。神奇的是每次我求完师父就能正常上信箱。真相信都是我们从明慧网上选的正面弘扬大法的文章，师父安排我认识了一位做资料的同修，这位同修不仅帮助我打印所有的真相信，我们还一起配合给涉及的公检法人员打真相电话，特别是开庭前几天我们密集地给有关人员打电话，多数人都不接，同修正念很强说，不接没关系，我们只需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关注。那时 我和母亲所在城市的很多同修都参与了营救，很多人打电话，也有寄真相信的，对邪恶起到了很强的震慑作用。母亲用自己的手机给负责哥哥案件的610主任打电话，开始他的态度很嚣张，说我哥哥在看守所表现得又臭又硬，每天在里边传道，这样强硬不转化的就得判个10年8年的。他甚至都不给我母亲说话的机会，母亲也不动心。平时母亲都是关机的，有一天刚开机就接到这个610主任的电话，他抱怨说很多人给他们打电话，说他自己受得了，可是法院检察院的人受不了，他要求母亲去制止这些人给他们打电话。母亲说，我可不知道谁给你打的电话。他说，都是你们东北打来的。母亲说，那我可管不了。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位外地同修，他建议我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寄信，说明我哥哥被迫害的情况，再把追查国际发表的追查国际通告给涉及到的所有公检法人员寄去。我按他说的做了，并且还给每个收信人发短信打电话，告知他们追查国际已经正式把他们列入追查名单，这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哥哥被非法开庭时，母亲在我表哥的陪伴下提前2天赶到，他们刚在旅馆住下，当地公安局警察就陪着610的人来到旅馆，可能是想吓唬吓唬他们。我表哥虽然没修炼大法，可是对大法很认同，很有正义感。表哥对他们说，说别的都没用，这不就是不让老百姓说话吗？610的人问，你练不练？表哥拿起他的酒瓶晃了晃说，你说我练不练？非法开庭那天，我和同修一大早就给法院的人打电话，后来我听母亲和表哥回来说，他们在法院门口等待时，法院一个年轻的小法警说，这已经是今早接的第8个电话了。表哥在旁边说，拦截呀。法警说，这怎么拦截呀？表哥说，导弹都能拦截呢，这有啥不能拦截的？开庭时，我们东北当地有很多同修，即使远隔千里，仍然集体为我哥哥发正念，大家都感受到了很强的能量。母亲这次真的见到了那个610主任，他从接到追查国际的追查通告后就再也不出头了。他在法院门口看见我母亲时笑容满面，对我母亲说，大姨呀，咱们打电话时说的那些话后来都登到网上了。母亲也笑了说，我可不会上网呀。610的人亲自陪着我母亲进法院，还对周围的人说，看看这老人家都85了，身体多好。法官应该是明真相的，开庭前特意过来对我母亲客气地说，阿姨，需不需要去卫生间？一会儿开庭后就不能随便走动了。母亲后来说，开庭时我母亲、表哥还有哥哥的儿子3人被一群警察围坐在中间，表哥看见我哥哥戴着手铐脚镣被法警带进法庭时，站起来大声质问，凭啥给我弟戴手铐脚镣，犯啥法了？一旁的法警赶紧说，这是规定。哥哥在庭上正念很强，与律师配合讲明法轮功不是某教，并当庭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黑幕，法庭当庭没宣判。开庭后，法官安排哥哥的儿子见父亲，却不让我母亲见我哥哥。母亲对法官说，为什么儿子能见父亲，母亲不能见儿子呢？法官笑了说，那你也进去吧，坐得稍微远一点。母亲回来后亲笔给法官写了一封感谢信，之后的很长时间法院没有消息，我和母亲坚持每天发正念。有一天我从学法小组回来后，母亲高兴地告诉我，他上午学法时，忽然有一只小喜鹊飞来落在我家窗户对面的房檐上，喳喳叫个不停。母亲站在窗前对他说，小喜鹊，是我师父派你来的吗？ 是不是有好消息呀？小喜鹊像回答母亲问话似的，又叫了几声就飞走了。母亲说，一定是哥哥的事有结果了。果然，下午接到律师的电话，说法院准备过两天开庭宣判。母亲又给法官打电话，法官告诉我母亲不用去开庭，开庭结束后，他会给我母亲打电话。后来母亲接到法官的电话，我哥哥并没有如610主任所说的就得判个10年8年的，只被非法判了1年9个月，哥哥在看守所又待了2个月就回家了。哥哥后来讲到，他在看守所里的一天晚上梦到了师父，师父和他一起走在看守所长长的走廊上，到门口的时候师父出去了，我哥哥却留在看守所里。他说第二天一天他的心情都特别好。转眼6年过去了，这次神奇的营救经历仍记忆犹新。这是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神奇法力在现实中的真实体现。弟子从中深深感受到师父对众生的慈悲与救度，深深感谢师父的伟大圣恩。在大法修炼中一路走来，这感恩已经升华为对师父对大法坚不可摧的正信，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的更加清醒理性的认识。弟子一定在最后的修炼路上坚定做好3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